好，我们今天讲的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我们继续往下讲第四章的，我们今天从14节讲到30节。我们今天讲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14节到30节。上一次我们讲了从第一节讲到第13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受试探，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他这个试探都是针对着他弥赛亚的身份。当他针对他弥赛亚身份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完美的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顺服在神的下边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他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而我们这些罪人呢是单单靠食物的。他得荣耀，他得权力，是借着他的顺服天父的旨意降卑然后升到至高。他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显明他是基督，他也不需要用一些什么东西来证明的。有父给他做见证，有圣灵给他做见证，有施洗给他做施洗约翰给他做见证，有他的门徒给他做见证。我们今天是也在为基督来做见证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来借着信心而顺服，过一个像基督这样榜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完美的人生。那么下来我下边呢，就到第14节的时候呢，就进入了基督的服事的基督耶稣的服事的里边。好，我们来开始看第14节。第14节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这里边讲到说，耶稣出来开始传道的时候，说他蛮有能力，蛮有圣灵的能力。前面讲到他是被圣灵充满，而且他是顺服圣灵。这时候圣灵的能力呢，也借着他怎么样来显出来。使徒行传第10章第38节的时候呢，讲到了，也是讲到了说圣灵的能力，披戴圣灵的能力，圣灵与他同在，就是被圣灵恩膏。这里边也有顺服的意思哈，这能力是借着他的顺服而显出来的。那么讲到了说，他就回到加利利，回到加利利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曾经离开加利利，然后回到了加利利呢，然后说他的名声呢传遍四方，他蛮有能力嘛，蛮有圣灵的能力与他同在，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什么叫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什么叫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的名声就传遍四方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了，也就是说大家现在开始慢慢的认识他了，对吧？大家开始慢慢认识他，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基督出来工作的时候也开始慢慢的他要显明他自己。那么作为听众呢，也开始慢慢的认识他。然后下边说，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什么意思？大家都称赞他，他讲的到安息日他就到会堂里边去开始给人讲经，大家就称赞他，什么意思？说明他讲的好。那我们都知道会堂是什么呢？会堂实际上是从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就现在讲到尼希米记嘛，当讲到了说以斯拉记的时候呢，说他们是回归到以色列，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亚述帝国，最后呢他们就过了700年之后，他们70年他们就回归耶路撒冷。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建立圣殿，对不对？然后又建城墙，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建圣殿，然后尼希米记开始建城墙。那么的话呢，那个时候是从以斯拉开始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住的地方比较偏远，这些犹太人他们不能够来到圣殿来敬拜，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呢？逐渐的就开始有一些会堂，他们聚集在一起。这个呢与他们在外邦被掳外邦的时候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呢，那时候他们就开始有这种就好像是查经班一样的聚会，长老啊就带领，族长啊就带领，文士啊就带领， 所以那时候已经有。那么他回去之后呢，那些就是离耶路撒冷比较远的人呢，他们也开始有一种小规模的这种敬拜，而这种小规模的敬拜呢，后来就发展成为一个会堂，就好像教会似的，各个地方的教会一样。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取代耶路撒冷的那个这种中心的地位的。所以到这个时候，那个会堂里边呢，他就今天跟我们的聚会是很像的，跟我们今天聚会很像的。比如说他们敬拜、赞美、祷告，然后宣讲神的律法书，然后奉献，跟我们今天很像的。所以呢，他们现在呢说耶稣就到了加利利那一带的，你知道那个像教会一样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会堂，他就到会堂里去开始给人家讲经。那么在讲经的过程中，大家就觉得说他讲得好，觉得他讲得好，因为他有圣灵与他同在，是吧？也有能力，也因此怎么样得人的喜欢。那么这些人呢，也他的名声也就越传越远，这个讲经讲得好，有个耶稣他讲经讲得好，人们开始认识他，他也开始显明他自己。十六节讲到了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他去哪里了？老家，回老家了，回老家拿撒勒的地方。回老家拿撒勒的地方之后呢，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所以到了老家之后呢，他还是像平常一样怎么样，去会堂里边要给人家讲经，要讲神的话。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起来要跟人讲经的时候呢，人家就把以赛亚书，以前的书是一卷一卷的，然后拿出一卷的书给他，这卷书是什么？是以赛亚书，就给他了。你今天给我们讲以赛亚书，好了，他就打开，主耶稣就打开了这卷以赛亚书，找到一处，说，你看哈，他是找到一处，他不是随便讲。十八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这是以赛亚书第61章。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在以赛亚书的第61章第一节第二节讲的，还有58章里还有一节。好了，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61章当中的第一节第二节，就这段经文，在这个先知以赛亚在讲谁？在讲基督，在讲基督，在讲弥赛亚，在讲神为人所设立的这位救主。好，以赛亚，请问以赛亚先知和耶稣现在这个时间差多少？700多年，差了700多年。但是呢，那个先知以赛亚呢，却在讲这位基督。而现在站在众人面前要宣读这段经文，这是谁？
基督自己。
这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所以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他就开始读这段经文。什么意思？他在读700年前的一个先知指着他所说的预言，对不对？讲完了这些，那么这里边讲到了说这个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呢？他说他是个受膏者，这个基督说是神把他膏他的。然后呢，这个基督有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叫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要把好消息告诉那些贫穷的人。然后呢怎么样说，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什么叫被掳的？什么叫被掳的？没有自由的，被人抓起来的这些人怎么样？要得自由，被掳的要得自由，被释放。瞎眼的得看见，瞎眼睛就是看不见的，这时候可以看见。然后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就是向人报告神的恩典今天来了。所以他就把这节经文读，这以赛亚先知指责基督所讲的这段经文拿出来读给当时会堂当中的人。然后他就开始解释。20节说，于是把书卷起来， 交还执事，这个书念完了之后就得还人家，然后再开始讲。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因为他有名声哦。会堂里边是这样子的，会堂里边呢，平时呢有一个，也有一个好像坐堂牧师似的，他负责讲道。那有时候呢，这教会里边的一些长老呢，他也可以起来讲道，他们也外请讲员，比如说比较好的讲经比较讲，我想这个耶稣呢，主耶稣就是一个 guest speaker， 就是一个外请的讲员，讲得好你来讲，所以大家都认真听。哎，他这个讲的好在哪里？21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这些经文说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什么意思啊？说这今天我所读的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就讲到他自己，你们说，对呀，就暗示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你们今天听到的已经实现了，在你们眼前了，你们耳朵所听的和你们眼睛看的是一样的哦。所以他也在暗示来宣告自己的身份。然后呢，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他说，哎，这个事儿已经，神的这种预言，神的这个救恩，神的这个喜年已经来了，已经到了，大家听，哎呀真好，感谢赞美主。大家很喜欢他口里边所讲的，因为他讲出来都是恩言嘛。什么叫恩言？宣告神的好消息嘛，把这福音那个见证出来了嘛，基督来了嘛，救恩来了嘛，他当然高兴。但是呢，后边呢讲了一句话叫什么呢？说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不信的，什么意思？他讲这句话，他们喜欢他哦。
他们还是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啊哈。也就是说，他们喜欢他口里所讲的，但是对他的身份呢，轻蔑。就说弥赛亚好不好？好。弥赛亚，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能行走，高兴。但是一看说，你是弥赛亚，你不是约瑟他儿子吗？看到，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说他们喜欢听主耶稣所报的喜讯，他嘴里口里所讲的从神所来的话，这样的安慰。但是他们却轻看他的身份，他们为什么会轻看他的身份？说这不是约瑟他儿子吗？就说这不小木匠吗？就这个意思。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爱丽丝，为什么会这样？
基督应该是那种掌权者高高在上的那种，跟老百姓，跟犹太人心中所想的木匠的儿子身份好像不太匹配。
他们很难把这个弥赛亚和这位小木匠的儿子，不是木匠的儿子，小木匠联系在一起。看到了，他们不认识这位道成了肉身的基督。好了，然后耶稣对他们说，耶稣有没有看透他们的心思啊？因为他讲这话很明显嘛，说是人家弥赛亚很好，基督很好，但是你就是木匠的儿子嘛，约瑟，你明白？这已经分开了，所以主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思，所以主耶稣马上就说，主耶稣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所以你们一定，我都知道你们要想什么，你要对我说什么，你们一定是这样说，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这是一句俗语，医生 你治治你医治你自己吧。医生是做什么工作的？治病的。然后说，医生啊，你治治治你自己的病吧。什么意思？
我们不用你治啊。
什么意思？
先把你自己治好再去治别人。
嗯哼，什么意思？这就是这个俗语，医生啊，把你自己的病治一治，什么意思？
自己医术没有那么高。
我给你翻译一下，就是你是医生吗？就是这意思哈，就是你是医生吗？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些文法利赛人的祭司搁下边走过去摇头，怎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救救你自己吧，你自己都定在上边，你救谁呀？这也是你还说你要救我们呢，你说你是医生，你谁呀？刚才不说了吗？是弥赛亚好，但是不是你？你觉得你是弥赛亚吗？你先救你自己，给我看看，你不就木匠儿子吗？跟我有啥区别？我打鱼的，咱俩有啥区别？你是手艺人，我也手艺人，对吧？你看到了没有？他们不认识这位道成了肉身的基督，所以他们才讲这句话。主耶稣就跟他说，你们一定这样怀疑我的身份的。然后马上就说，你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的家乡里。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不是主耶稣最开始服侍的时候，在这之前他有服侍的，在哪儿？
加
百农。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主耶稣初次出来服侍到加利利之前的时候，他曾经在犹大地服侍过的，迦南的婚宴啊，还有那个撒玛利亚的。我们看哈，加利利在这儿，犹大地在这儿，耶路撒冷在这儿，然后这边上是哪儿？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过去，然后这边是加百农，然后这边往回走就是加百农，下边那一部分是哪里？拿撒勒。往回走一点点就是拿撒勒。所以说主耶稣他在犹大地工作，耶路撒冷，然后走到哪里去？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然后去到加百农，然后加百农回来又回到拿撒勒。他在加利利啊，加利利是一个不太大的一个小地方，在它的北部。好了，所以这里就说什么呢？你有名声了，这里已经告诉他已经是有名声了，所以他以前是服侍过的。所以呢，就说了，你是医生，你救救你是你给你自己医病吧。你还说你是弥赛亚，你不过就是个木匠的儿子。你如果真是的话，你不在加百农很有名吗？你不在那儿，大家都拥戴你吗？大家不都认同你是基督吗？那你也给我们家乡人长长见识，行点神迹给我们看看，让我们看看你是不是弥赛亚，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些人信不信？
不信，
根本就不信。好了，请问一件事情，他们是在凭什么来认耶稣啊？凭什么来认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
凭眼见。
你就是个小木匠嘛，从小在我们院里长大的，你看他是凭着眼见来认这位基督，记住啊。他们就主耶稣就说了，哎，你们一定心里是这么想的，虽然你们没说，但是我看透了，你们一定是这么想的，你们不认同我所讲的，你们对我的身份不认同。然后二十四节又说，是主耶稣说啊，主耶稣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悦纳的。什么意思叫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悦纳的？啊，因为举个简单的例子哈，
以利亚的时候，
啊，
以利亚就下面讲的，
不是不是，我们在讲这句话，就没有哪个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受欢迎的，
因为那个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这个家人所熟知了，
大家都很熟悉的，每天出来进去的，出来进去的都在你面前，都在你面前。举个简单的例子哈，爱江。你的孙子 Daniel 从小生下来你就抱着他，他拉屎啊、撒尿啊、玩一点点长大呀、啊、喂饭呐、啊、吃鸡蛋呐、啊，他也会生病啊，也会发烧啊。有一天，他来到你面前，说：“来， 我上辈子是医生，你说你什么上辈子？我看这辈子，我从小看着你这辈子的，我还说上辈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一定不信的。更何况这个小木匠在面前走来走去的小木匠，他说他是弥赛亚，哇，做个梦你都不一定信的。你说你是弥赛亚，是有点太离谱了，与他们所见的好像差距太大。所以主耶稣说，先知在家乡都不受欢迎的，太熟悉了，看着你长大的，从小一起玩大的，你突然你就是先知了，你就可以讲神的话，咱俩一起长大的吗？所以讲到了这里，然后他就马上要接下边进一步的解释，他说什么呢？他说当我对你们说实话，这是什么意思？对，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讲到了这句话，如果作为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或者说这里说我跟你们说实话，什么意思？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句话。好了，他就怎么说的呢？他说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当中的哪一个去，只奉差遣去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他讲的是这个意思，说什么呢？说当年的时候呢，记不记得当时以色列的王是谁？亚哈。亚哈好不好？不好。亚哈的老婆好不好？不好。亚哈怎么不好？随从他老婆去拜巴利。巴利是谁？巴利是他老婆的偶像。然后神就兴起以利亚怎么呢？他不祷告就不下雨，他不祷告不下雨，不下雨怎么样呢？大家就都找他，神就打发他去西顿撒勒法家的一个寡妇的家里，让那个寡妇去供养他。他讲句话什么意思？神并没有在以色列家当中找到一个寡妇，而是把他差遣到外邦人的人一个寡妇的家里边，让他养着他。那这句话和方才那句话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说先知没有在家乡没有受欢迎的，什么意思呢？
家乡的人因为以利亚也不是什么先知
啊，他的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违背神，和这个亚哈王和他王后耶洗别一起去拜偶像，以至于不接纳神的先知，还要杀了他。神就将这恩典给了西顿的一个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好了，下面他又说了，又说什么呢？27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是谁？以利亚的徒弟，以利亚的徒弟，也是先知。然后呢，说以利沙，先知以利沙的时候呢，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我们还记不记得乃曼的故事？叙利亚的一个大将军，常年与以色列人征战的，把以色列人打了落花流水的这样的一个将军乃曼，得麻风病了，治不好了。然后怎么说？他家里边正好有一个小婢女，是以色列人。完他说：“主人呐，我们以色列人有神，你何不去那里边给你治一治呢？”乃曼就说：“那我就去试一试吧。”然后他就去给他这个王。告诉这个王说，亚兰王，我要去以色列去看病，给我写个信吧。亚兰王就写一个信给当时的以色列王，是谁？是约兰。 是亚哈王的儿子。好了，给他之后的话呢，说你去写个信，王写个信，我的大将乃曼患大麻风病，请你把他治好。这个王拿着这封信一看，完了，糟糕，他是找借口要打我呀，我哪能治好这个病呢？麻风病谁能治好呢？他觉得说是这个亚兰王要找借口要打他，于是他撕裂衣服，哇，我治不好。然后这事儿被谁知道了？被伊丽莎知道了。伊丽莎怎么说？以色列当中难道没有先知吗？好了，这个乃曼就去到了先知伊丽莎那里。伊丽莎怎么样？他说你去河边洗洗七次。这乃曼说，我当乃曼来到家门口的时候，伊丽莎就打发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叫什么？基哈西。打发基哈西说，得了，别让他进门，别进门，别进门，出去告诉他一声，到门口河里边洗七次。乃曼说，干嘛？我是大将军呐、啊，你们都是我手下败将，你说你哪么出来为我祷告啊，给我抹抹油啊，怎么都行，你连见都不见我就告诉我到门口洗澡去。如果我要洗澡的话，我家里边我们叙利亚的河比你的好多了。然后呢，他的一个仆人就跟他说，说既然人家是先知，你洗了你也不失去啥，你不妨就洗一洗，万一好了呢？那想也对，就去洗了，洗了就好了。乃曼得了洁净。乃曼是谁？是叙利亚人。叙利亚人是哪的人？是外邦人，得了这个恩典。但是本国人呢？还记不记得当以利亚被接走的时候，被火车火马被神接走的时候，剩下以利沙。以利沙刚一出道的时候遇到什么了？遇了一帮小孩童，孩童称他什么？秃头。没有人尊重这位先知，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乃曼来了，他竟然不去找这个伊丽莎。到后来的时候，还记不记得这位约兰，这位亚哈王的儿子，以色列的王，和当时的犹大王，谁非常有名的约沙法，他们两个合伙去打谁？打摩亚人的时候，大兵压境啊，最后是谁提出来要找伊丽莎的？是约沙法。但是这位伊丽莎是以色列的先知啊，这位约兰王竟然不知道，也就是不是不知道了，就是不认同他。看到了哈，后来这个犹大王约沙法说，哎，你们不是有个先知叫约沙法吗？不是以利亚以利沙吗？把他请来问。然后耶和华神怎么说？我看在约沙法的份上，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冲着你约兰，我就不告诉你，不跟你讲话。所以我们看到了哈，这位先知以利沙在以色列人当中被不被尊重？不被尊重。但是呢，乃曼却得了洁净，乃曼却得了恩典。以利亚在他的百姓当中受不受尊重？不受尊重。他的百姓想杀他，他必须得躲藏起来，而那个西顿的撒勒法的那个寡妇却得了这个恩典。好了哈，这就是解释说，他在解释说，你看这些先知都不在本地受欢迎，什么意思？这些本地人不认识他，不敬畏神所差来的，你们就得不到这恩典。而那外邦的那些不信的，那些没有律法的，你们看不起的那些人，他们却因着信心得了恩典。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想到了，当主耶稣把这话讲给这些人听，这些人会什么反应？很生气呀、啊。以色列人当听到外邦人可着凭着信心得救时，他们非常的生气的，因为他们以为这恩典是给以色列人的。所以你想想看，主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第一方面讲到的是什么？你们不信，你们这些人不信，你们得不到恩典。下句话是什么呢？外邦人要得恩典。所以我们就知道下边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哈， 第二十八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那肯定生气啊、哦，生气得不得了。然后呢，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他们想要干什么？想要杀了他。你这个人不单说你是弥赛亚，并且说你说我们要被拒绝，因为我们不信啊！你说那些外邦人很肮脏污秽的人，他们可以得恩典啊！第一个叫什么？叫亵渎神。第二个叫什么？叫什么？叫亵渎摩西的律法。
你说他们这么认为吗？
是啊，他们要杀他。但是耶稣怎么样？径直的走过去了。他们有没有得逞？没有得逞。好，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学的这段经文。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到什么？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可以学到什么？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以色列人不信，恩典就临到外邦人。
想到说，如果我自己不信
啊，
恩典肯定也不会临到我身
上。啊哈，好，我们还有没有想好的？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爱丽丝。
我是想，可能是越了解神的人，就是这个不是所谓真正的了解。
嗯哼。
他不一定是真正的神。
好。还有没有？什么想法的意见呢？清华。
这个道成有什么
意思？嗯哼。
前面讲的。
我们学习到了什么？
你不要看我外表，我就是神的儿子。
啊哈。啊哈！不要看我外表。
我是神的。
哎哎哎哎！
这样。
你们别笑哈！你们先别笑。清华呢？
这个就是讲，就是耶稣宣告自己的身份，但是就是以色列人全部认可，
嗯，
就觉得他不是就是说在先知书里所那个预言的那位，
嗯，
那位弥赛亚，
嗯，
就是虽然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他竟然不认识他，
啊哈，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我们来说，一个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们也有没有看见，我们只是在听说，这样来承认我们这个神，
啊哈，
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比较难的事情。
对，
好了，还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信神不能凭眼见，
信神不能凭眼见，
凭信心和
眼。
然后他就说，有时候就是有些知识会阻挡我们认识神。
啊哈。嗯哼，这个知识怎么阻挡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认识这位基督？在这些以色列人心目当中，这位基督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君王，是大能者，是勇士，是元帅。元帅哪有当木匠的，对不对？元帅是率领千军万马的。后来的人是不是有人要推选耶稣做王？更离谱了，你是王吗？你就做王。王的意思，他们理解王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摆脱罗马人的统治，脱离罗马，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以色列国，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国。好了，我们翻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我们看那节经文就知道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啊，林后书，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
5章16节。
刚才你们都说了。格林诺后书五章十六节， 他前边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看，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明显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就是认识主，那么好对那些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对答。明白了，有些人是凭外貌来看人的。那么他保罗以及主的这些使徒们，他们所做的果子结出来是什么？是真实的，不是凭外貌的，而是内心的。然后呢，十三节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了你们。所以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是什么？是为了这些人能够得到这个恩典。然后十四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这里边就提到了那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是谁？是主，是主。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就说十六节就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认他，他是谁？基督。保罗曾经也凭外貌认过基督，所以那个时候叫什么？叫扫罗。当他与基督面对面的时候，他认识这位基督的时候，虽然他是木匠，虽然他生在马槽，虽然他穿着草鞋，虽然没有君王的威严，虽然没有元帅的那样的夸张，但是他是基督，他就成了使徒扫罗。所以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不可像这里边的以色列人一样凭着外貌来认这位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是有福的，我们今天是有这经在我们面前，也有圣灵在我们里边同作见证，他就是基督。圣经说向我们启示的这位木匠的儿子，这位生在马槽里的，他就是基督。当时的人是很困难的，因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基督是不得了的，弥赛亚是不得了的，但是一看他很难把它对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困难不困难？同样也是困难，我们面临很多的难处，我们会觉得说天上的和地上的怎么可以呢？我们可以嘴巴随便就讲出来，但是我们从心里真正的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一定必须要通过信心来接受，才能够越过的。我们凭着我们的科学思域，凭着我们所学的科学，行不行？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都是有罪的。
因为基督是科学的创造者，他是超越科学的。我不是说他不符合科学啊，他是超越科学的，你不能够用科学来解释他。好了，我们能不能凭着我们的理性？为什么？人的理性是堕落的，并且人的理性是受限制的，对不对？我们的理性只能够思考我们所能够看见的。对呀，还有偏见呐，那就是堕落之后有很多的偏见，有很多这些的。我们可不可以凭着我们的感动？因为我们的感动很多的时候是 driven by the evil desire。我们是被我们的私欲所牵引的，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理，这个感动，我们可不可以凭着逻辑来推理？
人的逻辑也永远不可能是完整的。
人的逻辑不可能是完整的，神是可以超越这一切的。我不是说他违反的哈，我不再讲说神违反逻辑，神是逻辑的创造者，神是超越逻辑的。所以你就不能够用有限的逻辑、有限的感动，或者是有限的理性，或者是十分有限的科学来去推理它，来去验证它。而这一切呢，当我们用这一切的去看它的时候，我们在用什么看？还是看在它的这个外在的，我们没有看到它真正是天上上帝在创世以前就为人设立那个基督。设立基督的时候，高这位基督的时候，我们在哪里？ 我们还没有呢，不是我们没有，我爷爷也没有，我爷爷的爷爷也没有，亚当也没有，世界也没有。你推什么？推不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有限的这样的来认这位基督，我们所能够有的这一切的证据来推断基督。我们必须要凭什么来认基督？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我们凭什么在神面前称义？信心在神面前称义。而且我们的信心是和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样的，看到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不信这福音，你看乃曼就得到恩典，你们不信以利亚，那个寡妇就得到恩典。你看不上他，但是他得到恩典。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无论我们多么漂亮，无论我们多有知识，戴多少个眼镜都没用的，无论我们有多少个学位，无论我们有怎么样的名誉，有怎么样的地位，我们都不能够有足够的理性的知识可以认这位基督。我们只有什么？信心。所以一千年前的时候呢，那些宗教改革者们呢，他们就强调了这样一件事情，叫什么？唯独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要继承这些宗教改革者们的一个传统，他们所看到的叫唯独信心，非常的重要。我们靠我们这些堕落的理性、堕落的思维，我们所发明的这一点点小小的科学，你推不出来基督的。你怎么推基督也推不到耶稣，你怎么推耶稣也推不到基督，对吧？我们怎么能够把马槽里的一个婴孩都没在床上，你把他推到基督？你推不到的，唯独信心。为什么这是唯独信心呢？因为这是唯独什么？恩典。为什么是唯独恩典？因为唯独上帝的荣耀。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如果我们通过计算一算，哇，对，耶稣就是基督，那荣耀是谁的？荣耀就是你的，你能算出来就是你的。但是上帝不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用信心来认这位基督。信心认这个基督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当我们用信心认这位基督的时候，认这位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我们就可以认耶稣为我们的主。什么叫耶稣是我们的主？什么叫认耶稣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要顺服他，就是我们要顺服他，因为他是基督嘛，所以我们就要顺服他。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可以自己来检验一下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可以检验一下我们的信心。我们如果真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很难顺服他，一定是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不足够的，我们的里边信心是不够的。我们可能不像以色列人说，哎，从小跟耶稣一起长大的，你怎么木匠人怎么能是呢？但是我们里边有很多的这些败坏的理性，我们里边的骄傲，我们的自义，都成为我们认这位耶稣是基督的一个拦阻。我们不要小看我们里边的骄傲，我们也不要小看我们里边的自义，这一切都成为我们在认识这位耶稣是基督、基督是耶稣这件事情上成为我们一个巨大的拦阻，以至于我们的信心会受到很大的亏损。唯独信心，不要再以外貌来看这位木匠的儿子，这位生在马槽里的卑微的这样一个婴孩，他是基督。所以我们讲路加福音一直讲到今天，我们一直在讲一个什么事情？ 一直在讲什么事情，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讲什么事情，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称之为基督耶稣，这非常的重要。而这里边今天讲到了说，以色列人第一次来见这位耶稣的时候，他不觉得他是基督，看到了马上就出现了这个冲突。而对于我们也一样，对于我们也是一样，特别是对于我们真的是受很多的这种没有上帝的这种影响，我们也很难接受。但是呢，我们必须用信心去接受，并且是完全的接受，并且是降服。降服的意思就是必须要顺服，这种顺服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中，不是一种知识啊，不是一种知识。好了，那我们再顺便的有一点点，这已经有应用了哈。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我们读着书，当我们读到了主耶稣就说，我向你们确实的说，我们会怎么想？上帝在向我们确实的说话，你就不能够不以为然。所以保罗发出一句话，那句话讲得特别好，说大哉敬虔的奥秘，下一句什么？
无人不以为然。
无人不以为然。什么叫无人不以为然？什么叫无人不以为然？什么叫无人不以为然？什么叫为然？
当回事儿，
当回事，就是说是对的。无人不以为然，就是没有人说不对的，就是这个意思。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
神在肉
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什么意思？道成了肉身，然后呢？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服，被传于外邦，被接到荣耀里。看到了，讲的是什么？就是一到四节，一到四章嘛。后边那个接到荣耀里，那是后边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讲到信仰的基础，这是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后边的核心就没有意义了。我说的对吧？如果这个基础拿走了，后边我们讲到了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句话讲的是很，你不觉得有一点好像是有点听起来怪怪的吗？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你听得怪不怪？基督怎么定十字架？基督如何定十字架？道成了肉身。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一节到四节，这是基础，这是基础。以色列人主耶稣一出来，马上就说你怎么是基督呢？他们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而我们今天要从这上面，我们要学习到基督就是耶稣，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基督啊，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伟大的老师，一个伟大的善人，不是的，他是基督。所以我们今天的救恩才是确实的，才是有把握的。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不再认的时候，我们今天就不再认了，不再凭他的外貌来认他，觉得说哇，你怎么能是基督呢？你生在马槽里，你怎么能是基督呢？你看你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不会这样定他，他就是基督，他在地如在天，他的荣耀丝毫都没有被减损，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上一章我们讲到了，他最后都得到了。神把他升为至高，我们是按照什么来看认他？我们看的外貌，外貌是什么呢？降到最低，我们是按照这来认的。但是我们要借着这看到神怎么把他升为至高。我们还记不记得那个吉米·塔克弟兄跟我们讲，他讲到降卑的时候，他一定讲到升高，这个是一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好了，我们再讲一个小小的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也不要凭外貌来待人，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早期的教会当中就有凭外貌待人的，哪里说过？雅各书，雅各书是吧？有些人穿金戴银的就受尊重，有些穿戴比较平常的就不受尊重，有些长得漂亮的就坐前边，不漂亮的就坐后边，碍眼啊。 是不是？那些有钱的奉献多的就得有一个椅子，贫穷的就后边坐板凳。我们也不要凭这样待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也没有凭我们的外貌来待我们。所以记住，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彼此都应该互相的在基督里彼此相爱，相爱里边包含着彼此的尊重。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以赛亚书当中讲到的这位基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使瞎眼的可以看见，使
受压制的
得自由。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曾经讲过什么？想没想过八福？想没想过八福？我告诉你，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就是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怎么样？这里边讲到说，使贫穷的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看到了，贫穷的人有福音呢。八福里怎么说？清心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然后呢，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叫虚心的人？邻里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才有福音呢。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贫穷的，这福音就是我们的。我们知道吗？我们也是瞎眼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瞎眼的，神就避开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掳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被罪所掳的，我们受捆绑的，神就必释放我们，在基督里释放我们。我们是被压制的，我们是被什么在压制的？我们被罪压制的，神就必使我们得自由。说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所以我们明白这些之后，基督看到了，他来就是做这个事情的，而我们今天就是基督的工作。这些工作会做成在我们身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贫穷，这叫什么？骄傲。我们不觉得我们瞎眼，那叫什么？那叫自义。我们不觉得我们是被掳的，那叫什么？也叫骄傲。我们不觉得我们是受压制的，那叫什么？那也叫自义。自义和骄傲都是一样子的。为什么？不认识这位基督啊。我们还以为你个小木匠，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当你认识他是基督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开车来这边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后边有个车，我就怎么看怎么他是警车，但是从外边看怎么也不是警车，就跟正常的车是一模一样。但是我就看，我说因为什么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因为警车都是一个型号的，都是一个模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看这车，我说他肯定是个警车，但是你外观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个警车。好了，大家都在分开，我说那我就不分开了，我就开到边上就等着，我就等这车过。那车呢也不过，我说是不是我刚才开快了或者怎么样，就等开过去了。外观你根本看不出是一个警车，但是当他一过去的时候，我说这是个警车。为啥？他后边全是那警察的天线，我心里就释放了。看到了，我不再凭外貌来待人。当我认识他是基督的时候，我心里就坦然，他救我是真的。当我知道这个是警车的时候，哈利路亚，我没超速。看到了，真的从外边一点的看不，是个白色的一个福特车，我说这肯定是个警车，因为他跟他那车一模一样的，很大的。我们要凭着信心，我说刚才讲的意思不是说要逃怎么样，是讲到说不要凭外貌认，不要凭外貌认。我们要凭着信心，弟兄姊妹之间也是凭着这样的信心来彼此来相交的。好，今天就讲这么多，有没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分享啊，或者是补充，弟兄姊妹？